历代上第二章，今天我们是历代上第二章使徒行传二十章，题目是痛悔苏醒，火热爱主，舍命传道。痛悔苏醒，火热爱主，舍命传道。今天第二章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后裔，以色列就是雅各，雅各生下来成为以色列，他有十二个儿子。但是今天呢，是特别的，首先的优先的是讲到犹大的后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说实在，犹大是不配的，是个罪魁，曾经堕落放荡，但是因为他痛悔，他苏醒，所以今天神特别的恩待犹大。为什么这里特别讲犹大呢？这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历代至上重点是讲大卫的国度，所以跟犹大有关系。大卫是犹大的子孙，大卫是从犹大子孙而来，所以神特别恩待，也不是犹大有什么配。但是有一点，他犯了罪以后，他痛悔，他苏醒，他抢接果子，他真正他的子孙以后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就成为犹大人。所以今天讲这些的子孙，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南部，就是后来成为犹大人，不是北面叫以色列吗？以色列犹大人，所以犹大人在大卫国度里面，在多次的动乱当中、叛乱的当中，可以说他们是始终的紧紧的跟随大卫，成为大卫国度里有份的人，所以是这样的缘故。所以我们看第五章，带上第五章的第二点，这里说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就这句话。前面讲的以色列的长子流便怎么放纵，长子名分丢了，归给了约瑟。那么犹大呢？犹大得到了长子的位分，就是君王从他而出，犹大并不是长子，排行老四，怎么也挨不上他，但是恩典就领到了他，所以君王是从他而出，他胜过一切的弟兄。他哪里胜过弟兄？是因为他悔改以后，他真正的在雅各家族里面一直为首，体贴父亲的心肠，一直的是关心小弟弟，也体贴约瑟的心肠，为小弟弟做保牺牲。所以犹大蒙神拣选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今天讲犹大的子孙，犹大子孙里重点是讲和大卫有关系的，但是其他的也略提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犹大子孙都是在大卫的国度的一份，所以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忠贞跟随大卫的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苏醒要结果子，苏醒结果。最初面面一个人，主要的就是保罗。保罗是罪魁蒙恩，保罗也是不配的，曾经是逼迫教会的，污蔑人的，是逼迫主的。但是他悔改以后，他是积极的、火热的报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苏醒与报恩。不怕你坏，因为苏醒。不怕我们是罪魁，起来以后要报答主的恩典。他是用他舍命传道的行动来报答神的恩典，他没有徒受神的恩典。所以这章不是讲到保罗怎么样的传道，舍己受苦的传道，舍命的传道，这么关心教会，讲道讲到天亮，叫人死孩子复活，为以弗所教会是怎么付了代价，在他这个最后的发言当中也可以看到。所以一面是保罗是火热的传道，舍命的传道来报答神的恩典，因为他认识自己是罪魁，是不配，是不配。一面是犹大，经过痛悔苏醒，所以他的子孙蒙恩，结果在大卫的国度有份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详细讲大卫的犹大的子孙，就是因为和大卫有关系。因为历代上主要是讲大卫的国度，神怎么拣选大卫，所以就特别提到这一个犹大的子孙。好，我们现在分段，四小段，十三节对九节。我们今天分段是第一段是二十三节对十六节，细分就是一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，这么循环，一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，这样循环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二十三节对十六节，题目痛悔蒙恩，火热传道，舍己救人。 后悔蒙恩，火热传道，舍己救人。那我们先从这边看，一到二十三，第一节是讲的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儿子，十二个儿子，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、西面、利未、犹大，啊，接着这十二个儿子，以色列就是雅各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、以撒，结果呢产生了以色列，这个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，成就神的计划，所以这十二个支派以后产生了以色列国。但是以色列的儿子好吗？简直没有什么好的。第一是流便，放纵情欲，滚浮如水，本有长子的名分和恩典，结果他失掉了。虽然他是长子，但是呢，长子的名分归给约瑟。西面立位也是强暴杀人，也失去了恩典。当然后来神拣选了立位，还有在粉碎金牛犊上他立了功，神的恩典拣选他，所以立位得到了长子的职分。现在就讲到犹大了，犹大在三十八章创世纪三十八章告诉我们犹大多么放荡，离开了父亲，去娶了什么？去娶了迦南妇人，这一生生了三个孩子，老大都娶了太太，也就知道他浪荡二十来年，这样的放荡，妻子死了自己去找妓女，完全忘记他怎么许诺，忘记了延续子孙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犹大是放荡糊涂沉睡。但是经过失败以后，经过他马堵破口，所以犹大后来苏醒，立刻就以罪断绝，就蒙恩典了，痛悔苏醒蒙恩。底下呢再讲到约瑟，约瑟以后在以色列当中是占两个支派，得双倍的产业，这不是偶然的，乃是因为他在长期的受苦当中、试探当中，他能靠主得胜，他们一忍受住了，遵守主的道，忍受住了这一切的苦难，所以他蒙恩，他得了双倍的产业。节第三节就开始讲犹大的后代，犹大的儿子是俄南施拉，这三个人是迦南人舒雅的女儿，就可见了他怎么放荡。所以雅各的家族首先他就娶了外邦人，娶了迦南女子为妻，所以这三个儿子不蒙祝福，这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有在耶稣家谱里有份，长子儿在耶和华面前行恶，结果呢死在神面前，二子俄南也不好，为什么？不肯娶自己的嫂子，不肯生子为哥哥立后，所以结果呢行恶事，结果也死在神面前。下面就讲犹大的儿子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，为什么给犹大生法勒斯？因为犹大糊涂，一直在犯罪，这个把这个生子延续后代的事情忘在一边，把神的旨意忘在一边，所以接着他们堵破口，舍己牺牲堵破口，所以给犹大生了法勒斯，法勒斯就破口的意思。所以犹大什么可夸？以后大卫的后代是从法勒斯子孙产生的，就是说这里没有什么可夸。所以犹大是一共五个儿子，实际上呢就是借着法勒斯，这个法勒斯是犹大和儿父所生的，所以毫无可夸，所以在家谱里有份。给第五节讲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还有哈姆勒，但是呢神拣选了希斯伦，但这件事情呢先不提，先从第六节开始提谢拉的子孙，提谢拉的子孙，等一会儿才提希斯伦。所以六节、七节、八节，这就是讲了犹大的这个谢拉的子孙，他的儿子是新利、以判、西曼、雅各、大拉，共五人。加米的儿子是雅干，这雅干在当年的物上犯了罪，连累以色列人，所以这件事在历代都提到雅干连累了众人，以色列人也就打败仗，在矮城的人的面前结果逃跑，为什么？里面有雅干，雅干就是罪恶，雅干就是藏罪躲罪，明知他滥竽充数，冲的他冒充在里面，他就是没有主动认罪，所以对雅干这个罪怎么办？要查罪，要灭罪，才能够不连累以色列人。后来把他查出来，逼着他，你不认也得认，结果认出来，所以雅干要彻底灭尽。底下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， 这就讲的希腊的子孙。现在从第九节开始就讲希斯伦，希斯伦就是犹大的这个犹大支派法勒斯的儿子。希斯伦就是蒙拣选的。那希斯伦生了好多儿子，其中神拣选了哪一个呢？拣选了兰。这兰也不是希斯伦的长子，长子是耶拉灭。你看见没有？耶拉灭是长子，耶拉灭的意思是神的怜悯，也是可以说是神的慈悲。然后呢是兰，兰的意思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高，一个是强壮。这么多儿子，神拣选了兰，拣选了兰。所以第十节接着兰产生了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了拿顺，拿顺就是在摩西的时代，他是当时是做首领的，做首领的一队队往前行，第一队就犹大队，犹大队领袖是谁？拿顺，拿顺是犹大的首领。所以这一段整个讲犹大支派和耶稣基督家谱有份。所以你从兰开始，你可以查一下马太福音的家谱，也可以查一下路加福音的家谱，都可以看得出来。拿顺做犹大的首领，拿顺生了撒门，这个撒门是谁？就是两个探子当中的一个。这个撒门借着拉合生了伯阿斯，那这里没有提，你去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知道了。撒门怎么生的伯阿斯？撒门是借着一个外邦人耶利哥人妓女拉合，结果生了伯阿斯。所以把耶稣家谱连起来，是一个不配蒙恩的女子，结果她有份，她看重神的恩，看重救恩，救了自己也救了全家全族。所以拉合以后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成为以色列。她生了伯阿斯，伯阿斯的意思就是力量在她里面，她是预表基督的力量在她里面，是活泼的意思。那么伯阿斯怎么生厄贝德？伯阿斯是从摩押女子路德生的厄贝德。这两个女子我们要提一下，一个是拉合，一个是路德，这俩根本不配，都是外邦人，但是他们竟然在神旨意计划耶稣家谱里有份。俄贝德的意思是仆人和服侍，接着俄贝德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，这不是家谱吗？这就是产生了大卫。因为神拣选大卫要建立以色列的国度，而这个国度是预表将来基督的国度。大卫的国度是神命定的，不像扫罗的国度一样。但是耶西有八个儿子，神偏偏拣选了最小一个。这里说七个儿子啊，在撒母耳上是说八个儿子，那这个问题并不大，也可能早死或者如何。总而言之，神拣选了耶西的最小一个儿子，最让人瞧不起，宴席都没有他的份，跑到外面一年到头就是放羊放羊，在旷野里吃风。但是神拣选了他，因为他神借着旷野借着羊群来造就这个大卫，从小敬畏神，依靠神，大有能力，能够撕裂狮子和熊啊，拣选了大卫。十六节讲到大卫的姐姐们，他们家族里面姐妹是希鲁雅和亚比该。所以这个希鲁雅我们知道，就是生了希鲁雅就是大卫的姐妹，结果生了约雅、亚比筛和亚撒黑，所以约雅也是大卫的亲戚，大卫的亲戚表兄弟。亚比该生了亚玛撒，亚玛撒也是大卫的亲戚，可能是另外一个姐妹，结果生了谁？生了亚玛撒。亚玛撒就是后来约雅杀死的那一个元帅，开头做亚沙龙的元帅，以后呢大卫要立他做元帅，一天都没有当元帅就死了。为什么死？单言遵命，死于非命，拖拖拉拉。所以亚玛撒就是重担，所以你不要，你不肯放下各样的重担，你不脱去容易缠累的罪，那你就跑不动。三天才能回来，他过了三天也没有回来，结果死在半路。这就是这个亚玛撒。目的为什么大卫要差遣他三天之内你要回来，要把以色列人召进来，啊，把犹大人召进来？为了是挽救国家的危机，因为当时示巴叛变。但是呢，他危机没有挽救，他自己到危机到死掉，你可惜吧？很可惜。他父亲是个以实玛利人。也十八节以后又讲到希斯伦的儿子加勒，希斯伦的儿子加勒的后代，可以说是现在开始这一段又讲到加勒的后裔。在加勒的后裔，我们注意这个加勒和后面又提到四十二节以后又补充加勒的子孙。这个加勒并不是摩西时代的加勒，这个相差很多年。你看看这里讲这个加勒， 大家算算这个倍数你就知道了。这个加勒他娶了阿苏巴和耶略为妻，阿苏巴的儿子是谁？下面就是耶舍、索巴、亚顿。阿苏巴死了，加勒又娶了伊法他，生了户尔，户尔生乌利，乌利生比萨列。所以按倍数吧，这个加勒，这个加勒不是那个探子加勒，他是比萨列的曾祖父，所以说按照年代来说就不对了，是吧？不是，所以有两个加勒。现在我们要提的就是这个比萨列。犹大四孙当中，神提名招了一个比萨列。摩西在山顶上还没有下山，神就告诉他了，不但得样式，神说我已经招了，提名招了谁？比萨列，户尔的儿子比萨列。户尔是高贵的意思，比萨列是在神的印下，神要拣选的人，你今天要完全没有自己，谦卑是在神的印下，如同神的影儿一样，他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照着山上只是摩西的样式去建造整个的会幕。所以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，被圣灵充满的聪明的工头，智慧的巧匠，这时代的需要。所以不在乎你多，你加勒子孙这么一个好的，那么就写下来，就得着这么一个宝贝。他按样式做工。底下希斯伦正六十岁，又娶了谁谁谁，又夺了产业。那这里一个什么教训呢？就是二十三节，大家看，这个希格生埃尔，埃尔在基内地本来有二三个城邑，本来有二三个城。那么后来呢，基述人亚兰人就是仇敌，仇敌呢就夺了埃尔的城邑和基纳和基这个其他的乡村，一共六十个乡村，结果都被夺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那当然是你不警醒。所以这个以埃尔的意思，希格生埃尔，埃尔有两个意思。埃尔啊，本来有二三个城，为什么都丢掉？产业都失去呢？埃尔的意思是警醒的和守望者。你不像个守望者，名不副实，又不警醒，你有多少产业也丢掉，结果都丢了，丢给亚兰人了，丢给基述人。基述人，基述的意思是傲慢的旁观者，里面有这个仇敌，傲慢，做个旁观者，一点不肯付代价，又不警醒。亚兰人是被高举，老旧人也被高举，那你就丢掉产业，什么产业也没有了。所以这都是基列之父亲马基之子。在底下我们要提的是应该到第几节就到二三节啊。好，到此为止。现在我们请翻过来，那边二三节，这边我们看应该是十六节，请翻过来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十六节。怎么对呢？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节对一节，那边两节，这边一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二两节，那么就是那边的三节。问定之后，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，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。离开哪里？离开以弗所。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经过大大的动乱，全城轰动，大大的扰乱，经过呢神界的书记把这个乱呢这个平定了。所以说乱定以后，这可以说是神平定了这个动乱，把这个动乱一平定，结果保罗呢就怎么样呢？接着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就可以继续往前行。但是保罗在离开之前，大家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他在关心教会，他把门徒请来劝勉一番，他才辞别。他们说我们快跑快走吧，逃难都来不及，要叫我们赶紧走掉。就好比保罗从菲律宾的监牢出来也是这样，回到哪里？回到教会劝勉弟兄，然后再走，不是就赶紧为自己赶紧就奔命，不是这个。所以就看见保罗的忠心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使徒保罗，那边呢对谁？那边呢先对流便啊，因为以色列的儿子长子是流便啊，长子是流便。一面是流便恩中放纵倒退，对着这面就是使徒保罗恩中紧战兢前行。保罗的工作不停，从以色列到马其顿，从马其顿再往前行，一步一步的，一站一站的往前行。但是你在恩典中放纵的话，你只能倒退。流便以后提他不提，根本用不着提他，他没有什么工作，他没什么成绩，他长子名分也丢掉了。是啊，所以一个是恩中放纵，结果你倒退；这边是你恩中站定，你就前行。这是头一个。第二个应该对谁？对犹大。那边的犹大是痛悔苏醒，痛悔苏醒。结果呢，他 关心幼弟，关心小弟弟，在这犹大的特别的地方，对他见面就是保罗。保罗是什么？保罗是罪魁报恩。保罗也经过痛悔，保罗经过大痛悔，33夜不吃饭。所以你要经过痛悔，你要有这个经历。大马色的扑倒，4年的光来照，罪魁报恩，关心教会，劝勉教会，就关心教会。那边是关心幼弟，这边关心教会，那边经过痛悔苏醒，这边是罪魁报恩。保罗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信仰，就是我这么败坏，我从前是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一心的报答主的恩典。所以他从辞别往马其顿去，往马其顿做什么？报恩。这个报恩的意思就是继续舍命传道。第二节，这边是什么？走遍了那一带地方，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，然后来到希腊。这不是经过马其顿吗？来到马其顿，然后又到希腊去。但是在马其顿，他不是马马虎虎走遍那一带地方。我们就在马其顿包括什么？马其顿包括啊，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啊，包括这么多地方，还有特比亚，他都去到走遍。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然后又来到希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第二节，这边是遍处传道，那边是犹大的儿子行恶受报。有什么出息啊？生了一个儿子，再生一个儿子，生了三个儿子，头两个儿子都死掉。所以行恶受报，这边遍处传道，这是一个，这是讲的犹大，底下讲的约瑟了。那雅各的儿子还有一个叫约瑟，约瑟是受苦得胜，蒙福，蒙赐加倍允许，是吧？受苦得胜，蒙福。那对着这边也可以对保罗，所以那边哪个儿子都可以对保罗。约瑟怎么跟保罗对呢？保罗是受苦传道救人，他不怕苦，多麻烦呐、啊！他不嫌麻烦，走遍那一带地方，走啊，是走路啊，没有飞机啊，也不能坐别的。走遍那一带地方，受苦传道救人，跟约瑟一样。这边是以主道来什么？来劝勉，主道劝勉，用许多的话。保罗用什么话？就是主的道来劝勉教会，劝勉门徒。对着念面去，为什么犹大的老大老二都死掉？我看呐、这一个犹大自己本身有原因，有责任。什么责任？放任儿子，他这马马虎，他根本不教，因为他自己也犯罪放荡了。你说你自己放荡没有悔改，你的儿子一定不好，上梁不正，所以他下面也是歪的。所以那边是放任儿子，这边是主道劝勉，保罗一个不放过，严严的来提醒劝勉，主的话来劝勉，然后再往希腊去。第三节四节，在那里住了3个月，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，犹太人设计要害他，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。这就是保罗的智慧，他不能等着犹太害我，我就还往这条路走，他就改路程破敌计。保罗有智慧，把路程改了，破坏仇敌设计要害他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这一节圣经一面是犹大，一面是保罗。保罗是什么？改行程破敌计，对着那边就是犹大犯罪，结果他马兴起来，神兴起他马，他马是舍自己堵破口，杀马，这个他马堵破口，这边呢就是保罗灵里苏醒，能够破敌计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呢，就看到仇敌设计害保罗，因为保罗是最要紧的人了，他忠心传道，魔鬼最不干净，设计害保罗，对着那边去。犹大呢是自陷罪恶中，自己犯罪，被陷到网罗里。犹大如果没有他马的话，犹大可能越陷越深，可能还要找妓女，所以他马堵住破口。所以这边两边都告诉我们，神拣选的人魔鬼要害，一个借着情欲来害犹大，借着罪恶情欲害犹大，这边呢仇敌的诡计要害保罗。你不是要去吗？我让你去不成，设计害他，所以保罗定义赶紧回去转道，从马其顿回去。所以保罗有聪明智慧。第四节呢，从他到亚细亚去的有这么多人，第四节大家数数有多人呢？你们数过没有？神给保罗在第三次游行不到多少同工？ 三油，第五提摩太，第六崔吉古，第七克洛菲摩，这么多同工来帮助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蒙赐更多的同工。神恩待对他那边就是犹大痛悔苏醒，蒙拣选，神拣选犹大，结果犹大后来在神的国度里，神的旨意计划里有份，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都有份，所以不怕你坏，不怕你放荡，就怕你不悔改。这边保罗蒙赐更多的同工，那边就是犹大苏醒痛悔，蒙恩蒙神拣选。所以那边呢，告诉你法勒斯，他的儿子法勒斯产生了耶稣的家谱，就是勇夸破口。那边呢，神让犹大没可夸，你就勇夸破口吧，永远夸你的破口。所以你的儿子是谁？你的儿子跟儿媳妇生的，是不是？就叫法勒斯，法勒斯就破口，勇夸破口。对对对的，保罗得这么多的同工，保罗这么样的蒙恩，你说有什么可夸？别无可夸。保罗常常讲，我有什么可夸？我夸自己的软弱，夸自己的失败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所以保罗实在是蒙恩的，神赐这么多的同工。底下第五节六节，大家看，这些人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。我们是谁？保罗跟路加过了车掉节的日子，我们从菲律比开船这些人先等着我们。那么底下呢，开船第五天就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，就是他们同工啊，他们是聚集等候前行，所以有一段等候在哪里？在特罗亚。然后呢，再从菲律比开船结果就到了，他们就相会了，就是本来他们都不在一起，后来都聚在一起了。所以你看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这么多同工，怎么能够聚集等候前行，一起来出发？那么你要一段等候，等候，等候的人做什么工作？对着那边就是查雅干灭雅干。你要有同工吗？那你一定要先查雅干灭雅干。你要聚集一同前行嘛，可能外面拦阻都不大，最怕的是里面的拦阻，里面有雅干不会同行，有雅干走不动，谁也不开路，就船也开不起来，这里是开船了，五天就到达了，有雅干到达不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聚集等候前行，对着那面就是查雅干灭雅干，一定要灭掉。这就是五节六节，那面是蒙神拣选，这边是蒙神引导，蒙神拣选，这边蒙神引导。犹大子孙里哪个配呀？个个都是蒙神拣选。这边保罗呢，一步一步他的同工都是蒙神引导。好，再看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，七月第一日我们就会代表人说，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，就与他们讲了讲啊讲啊讲到半夜，你看看。所以我想大家都是这么聚精会神的来听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多好些个灯烛，灯烛就是通亮啊，大家一直开会嘛，很多的灯烛，这个灯烛就是光啊，保罗本身就是灯烛，就是发光照亮黑夜当中的人。所以讲什么呀？你说讲什么？讲主的道，主的道就是灯，保罗把主的道能够透出来，主的道能够光能够发出来，这就是七界八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就看这个七节八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行前一直讲到半夜，那边就是讲到犹大的子孙呐、啊，这个从法勒斯以后啊，这个不是希斯伦以后啊，就是耶稣家谱有份。那边特别告诉你，耶稣家谱有份，以后就是亚米拿达，又是拿顺，又是撒门，这些都告诉我们在耶稣家谱里有份。你要在耶稣家里压迫有份，那对他这边来就是说，意思说要在神旨意计划中有份，对他这边就要效法保罗，肯付代价，行前讲到半夜，要不辞辛苦，要叫我呀困了要赶紧睡觉，不能够这样。有的时候你要牺牲觉，你要牺牲一切。那面是拿顺做犹大的首领，特别提到拿顺，因为在以这个摩西啊叫他们要往前行，说编队第一队就是拿顺的队，带领三个支派往前行，首领叫什么名字？拿顺，做犹大的首领。那对着这面就是保罗，保罗是公认的榜样，保罗更是首领，是教会的首领，公认的榜样，是我们的一个模范。一面 这便是夜间聚会，多人蒙恩，大家都聚在一起，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田，黑暗中看出光来。对着那边就对谁啊？对不配的外邦女子蒙恩，那边就对拉合和路德。拉合路德在耶稣家谱里有份，所以这几个女子就是好像黑暗中的灯烛一样，能够发出光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拉合路德都发光，对着这面就是保罗中途深夜中发光，他在深夜中能够发出光来。再看九节到十一点，这三点对着那面是十三到十六，九到十一，我们看一下。有一个少年名叫推进油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，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掉下来了，扶他起来已经死了。三层楼掉下来，你看看为什么？他听沉睡了，少年人爱睡觉，不够警醒。结果怎么办呢？保罗赶紧下去我扶在他身上抱着他，那就是使徒肯付代价，在这个死孩子身上已经死了，为他付代价，扶在他身上抱着他，就把他给抱暖了，说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保罗又上去，那就凭信心上去了，保罗相信他活了，根本没死，灵魂还在他身上，但是并没有看见他活过来，保罗就上楼了，上去继续的掰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这才走了。所以这次的聚会是从晚上到天亮，那简直不停，白天黑夜讲，大家听，越听越爱听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一面这边是谁？这边是听到沉睡以至于死，以致跌死，所以听到不能够沉睡啊，我们大家要就警醒了，不能够大白天的睡，一边听一边睡。对的那面是什么？对那面就是大卫的兄弟，神看内心不看外表，外表都神气，实际里面是沉睡，就跟这个少年一样。那边就是大卫的兄弟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一个一个少年人呢、啊，很漂亮，很神气，结果沉睡，就一沉睡就跌死了。所以另外方面呢，大卫可跟保罗对，后来不是神拣选老七嘛，实际是老八，拣选了大卫。为什么拣选大卫？舍己救百姓，领全国蒙恩。大卫对着这边就是保罗，爱心付代价，叫死人复活，叫死孩子复活。这个什么呀？由退股就活过来了。那边就是大卫，为什么拣选大卫？大卫就是舍己来救百姓，舍己救羊，牧养群羊，领全国蒙恩，这个叫死孩子复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蒙恩，整夜的什么呀？蒙恩高啊！这个保罗呀，是蒙恩高整夜的讲道。你看，直到天亮，这是蒙圣灵的恩高。对着那边就是大卫，那边大卫也是蒙恩高，蒙神拣选嘛，被高，被撒母耳所高，就是什么杀死万万，大卫那个救了以色列百姓，打死哥利亚，这边叫死孩子复活。另外呢？也可以对谁呀？因为这个一直到这边十一节对着那边十五、十六节对谁呀？可以对约雅，在约雅的三兄弟当中，亚比筛、亚撒黑都在大卫的勇士名单中有份，唯独约雅没有份。为什么？晚年辩解不忠心，当然很多的罪了，晚年的辩解一点不忠，有恩赐做大元帅，不忠于大卫。对着这边就对保罗，劳苦忠心，整夜传。所以说反面对正面对，你可以对好的，你可以对坏的。保罗呢始终都是这样忠心到底，一直到晚年，一直到死为止。约雅呢跟大卫最后变了节，对大卫根本也没有真心。这就到十一节，再看十二节。十二节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了安慰不小。所以这节圣经啊，最内面正好对亚玛撒， 他应该挽救危急，听话他怎么样？结果他死了，亚玛撒死了，怎么死的？被约亚撒死的，不警醒啊！对着对着这边来，就是童子活了，童子可见的岁数不大，十几岁。刚才说少年，现在说童子，十几岁的孩子活了。所以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约亚害命，约亚把亚玛撒杀死的，害命。你做大元帅做什么？你在大卫国度里，你天害人。害命，这边保罗做什么工作？救命。那边亚玛撒为什么死的？血债招祸，因为他没有遵守大卫的命，快快回来，慢慢登登，拖拖拉拉，懈怠，结果招祸。这边呢，保罗是呢，这边是中托，中托。保罗一直从可以说带来安慰啊，他是给人带来安慰，所以很多人得了很大的安慰。为什么孩子活了？宗主所托，是不是？结果给人带来安慰。再看十三节、十四节，我们先上船开往亚速去，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，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，他自己打算步行啊。保罗已经年老了，他这要步行，我想大卫这个保罗实在有受苦的心志啊，他不怕走路，走路一定很累，走路一定这疼那疼，他不肯啊，我要步行。这些圣经对谁呀、啊？对。比撒列，所以比撒列是在神的印象，比撒列真是隐藏自己，在神的印象。这边呢就是受苦传道，我们要效法保罗，我们效法比撒列。所以保罗是蒙神选派做使徒，那边呢比撒列是蒙神选召做巧匠。保罗就是聪明的工头，在灵前是第三章，灵前第三章啊，我们好比聪明的工头，已经立好了根基。所以蒙神选派做使徒，那边是蒙神选召做巧匠。十四节啊，这里说什么？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，我们就接他上船，就来到了米推利尼。所以保罗真是一个智慧的巧匠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边保罗是聪明工头，遵旨前行。对着那边去，就是智慧巧匠按样式做工，一个是遵神旨而行，一个是按样式做工。所以十三、十四节都是可以对比撒列，比撒列这边就是对保罗。再看十五、十六，从那里开船，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，又次日在沙漠靠岸，又次日再来到米利都。米利都这地方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地方保罗招聚以弗所的长老，对他们是讲最后的话。乃因保罗早已定业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三年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保罗心里迫切，要赶紧的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就不再绕道以弗所，而是在米利都把这个同工招来对他们讲话。所以这一点就是告诉我们，所以说明什么？两边相对，这两节说明保罗是迫切得地，不单言，迫切的要去遵循神旨，要去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不单言。对着那边就是那个啊，埃鲁是怎么样？不警醒，产业被夺，根本不警醒，又不迫切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啊？本来二三个城，以后一丢丢了六十个城，都被谁夺去了？被基述人、亚兰人都给夺去了。你不警醒，你只能丢掉产业。这个保罗心里迫切又紧紧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多多得地啊，这就是第一段。这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请接着看第二段。所以第一段就是这边犹大痛悔苏醒，保罗是火热报恩，一面啊，这个给我们看到啊，这一个大卫是舍己尊旨，圣敌救民；一面是保罗舍己尊道，死孩子都复活啊，神兴起大卫。神又兴起比撒列来做成神的功啊，都可以对和保罗相对。现在看第二段是二十四节到五十五节，那么十七节到三十八节，舍己尊旨，谨慎防备，忠贞到底。舍己尊旨，谨慎防备，忠贞到底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要从第二十四节开始，有些的名字啊， 我们不可能一一的去相对，我们主要对他的这个意思是谁的子孙。24节以后是讲希斯伦，希斯伦因为他和耶稣家谱有份，他是法勒斯的儿子，而这一个耶稣的家谱就是大卫，就是从这个法勒斯的儿子希斯伦带出后代来，带出后代来。所以下面呢他讲的是旁系，希斯伦的长子是耶拉灭，耶拉灭就是神的慈悲，神的怜悯。他又娶一个妻子，下面就讲他的子孙的补充，补充又讲了这么多他的子孙，一直讲到哪里，讲到33节，大家看，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。他虽然不是这个大卫家谱里，但是他终究是犹大的子孙，包括在整个的犹大的子民。而这些人呢，我们知道在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紧紧的跟大卫，所以提他，为什么提？因为这些个子孙才产生整个犹大人。大卫做王主要是南边犹大人一直向他忠心忠贞，向他忠贞到底，紧跟到底，所以国度有份呢，就大卫国度有份。下面34节提到一个人叫施珊，施珊是尊贵自由的意思，他没有儿子，只有女儿，他没有你儿子，那他的产业不就要丢了吗？只有一个女儿，那女儿嫁谁呢？他就找了一个他的仆人，是埃及人，按摩西的律法来讲这是不合理的，你怎么找一个外邦人？但是很可能他找不到别人，那么埃及人啊已经是他的仆人，已经被他收为他家里的人了，所以他借着这一个埃及人就给他的给他那女，借着他就给他产生了后代，女儿嫁给这个人，结果就给这一个施珊就产生了许多的后代，就延续了子孙呢，一直到41节为止，就延续了13代，13代都是施珊的家谱，施珊的家谱啊，没有儿子，只有女儿，但是他延续了子孙，所以结果产生了这么多啊。但是他这个是借着埃及人所生下来的啊。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按摩西律法来讲呢，是在本系本族当中应该啊可以帮助他来延续子孙。这是到41，再看42，耶拉曼的兄弟加勒的长子，加勒的子孙，这个加勒我们知道就是第9节希斯伦的什么呀啊，希斯伦的第3个儿子叫做基路拜，你查地名就知道了，这个加勒又名基路拜，加勒是基路拜的别名，基路拜。那么加勒名字的意思很好，是全心是勇敢。下面就讲他的子孙，他的子孙里面呢就是产生了希伯伦的祖先，希伯伦又告诉你有多少多少，那这些人呢就是住在犹大的南方，就是由这些的城市也是民族也是城市，他们是犹大南部的各个城市，这些人可以说是长期的跟犹大跟大卫是共患难，共患难啊，一起跟着犹大的啊，跟着大卫的。50节，加勒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，记在下面又讲到户尔的子孙，他的子孙下面为什么双道呢？就产生许多民族，这些民族有基列野林的族，有什么呀？有这个其他的以天人嘛，什么布特人啊、苏玛人啊等等。基列野林我们最熟了，就是约柜曾经放在基列野林，所以他就蒙恩了，全家都蒙恩了。后面53节大家看，53节说基列野林的诸族当中啊，从这些族中啊就生出了索拉人和以实陶人，索拉以实陶这个地方是但支派应该得的地，但是但支派没有得，没有得，后来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单言得地，在士师记18章以后又跑到北方去抢杀，去烧杀，去得别人的地，所以这件事情也记在圣经上，记在士师记第1章，还有约书亚记19章都提的。最后2节，大家看，撒玛的子孙是伯利恒的尼妥巴人，所以伯利恒这些地方我们知道都是犹大南方，伯利恒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，犹大的伯利恒也是大卫诞生的地方。 伯利恒的意思就是面包房，是粮食的仓库。还有住亚比斯的众文士家，所以这一节圣经啊，住在亚比斯这个地方有三家是文士。什么叫文士？告诉你，这三家都是什么？都是基尼人，利甲族之祖哈莫所生的。就是说，他们本是基尼人，基尼人就是摩西的岳父的这个本族。就是说，他们不是纯粹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但是后来呢，他们就归属于以色列人了，长期住在犹太、以色列。利甲我们都知道，利甲之祖啊，所以利甲就是这个约拿丹的约拿达的祖先呢，约拿达的父亲叫利甲，所以基尼这个利甲，我们知道后来就始终利甲的子孙呢，始终都是遵守这个他们啊先祖的命令，始终不喝酒，就是他拒绝喝酒。好，就到此啊。那对到这边来，那整个的这一章圣经，我们知道这个历代上第二章讲什么？就讲犹大的子孙。为什么要特别重点讲犹大子孙呢？因为产生大卫，这是一点啊，因为大卫就是犹大子孙，目的是预备基督耶稣的家谱，所以是不配蒙恩而蒙恩的。第二点，这些犹大子孙以后就是成为犹大子民，就是在大卫的国度里面，他们长期的都是跟随大卫啊，跟随大卫。但是在最后一次王上第一章啊，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啊，那里可是提到了犹大人也有些人就跟随了亚多尼亚，最后没有跟到底，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警戒。不是都参加了亚多尼亚的宴席吗？这个时候多数人我们知道都是跟随了亚多尼亚，所以最后的迷惑是最厉害的，所以让我们要警戒。在哪里呢？王上一章九节，一章九节讲到什么？讲到连王的众子都被请去，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，做臣仆的犹大人就是可能是做官的这一部分啊，但至少是有些人是叛变的啊，可能多数人没有啊，犹大人一直忠心到底啊，但是做臣仆的犹大人都被请去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对待这边，我们看保罗怎么忠贞到底，那边就讲的犹大子孙。现在请看这边第二段，就是十七节开始，十七节，十七这一节啊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所以保罗就是啊，真正忠心神所托付，他是教会的长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神的托付在他们身上。这点里面就是希斯伦的名字的意思，是蒙神慈悲，蒙神怜悯。为什么请长老？因为这个长老是教会的负责人，有神的重托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保罗把他们请来。所以保罗重要的话要对这些领袖说。那边就是大卫啊，不是犹大的子孙当中啊，希斯伦是最要紧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是从希斯伦子孙来的啊。第十八节我们一直要看到二三节，十八到二三这边说，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来的谁了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凡是他说我服侍主，凡是谦卑，眼中流泪，用于犹太人谋害，经历试炼。保罗在见证自己在以弗所长期的苦难中是怎么样的舍己，怎么样的做榜样，怎么样的牧养群羊，怎么样的服侍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，说明保罗的忠心，忠心传道。什么叫忠心传道啊？不是说啊，该说的不说，那你叫忠心呐、老好人你就没有忠心啊。只要对你有益，管你听还是不爱听，还是或者怕得罪你怎么，他都要讲出来，没有一样，没有一句避讳不说。或在众人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，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。所以保罗一面啊讲到自己的见证，这就是给他们留下的榜样，也叫他们这些个长老也应该这样去舍己牧羊，去忠心服侍。另外呢，也讲到他面临着苦难啊，他是面对着捆锁和困难患难。
他说我心里非常迫切，我要往耶路撒冷去。这就是保罗要开始第四次的游行不当。他说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。那叫做明知有苦难还要往前行，你明知前面有危险那么还要前行吗？这就是保罗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这一段里面要简单的提，因为那边都是名字，讲到希斯伦的子孙。这些子孙为什么都提他们呢？因为他们是紧跟大卫国度有份，紧跟大卫国度有份。对着这边就对保罗受苦传道美好的见证，你能不能有美好的见证就在于你是不是紧跟。你看示巴叛乱，亚沙龙叛乱，一次又一次，犹大人紧紧的跟随大卫，大卫上橄榄山他们也蒙头吃饺子，也跟着大卫上橄榄山，大卫哭他们也哭，而不是给时运摆宴席讨人喜欢。保罗呢受苦传道美好见证，那边就紧跟大卫国度有份，那边经受考验，你跟大卫你要经受考验。亚沙龙叛变怎么办？示巴叛变怎么办？一会儿最后一会儿亚多尼亚叛变怎么样？不管哪个叛变，你还要跟大卫，认定了大卫，那叫经受考验。对着这面就保罗迫切遵旨，保罗经受住了考验，所以他对神旨意是迫切的要遵行。那边可以说这些个犹大子孙，希斯伦子孙就是犹大子民，他们是跟大卫什么关系？患难与共，你能不能，我能不能，是不是跟着神的仆人，跟着受苦的神的工人，也就是跟着基督患难与共。所以我们好惭愧啊，在那苦难的时候我跑哪里去了？这边是忠心教导，不但患难与共，而且忠心教导，尽心尽力，只要对你有益，没有一句些这个避讳不说。哎呀算了别说了，别麻烦了，让他们不高兴。保罗没有这样，或在家里或在众人面前他都讲。还有这边保罗是面对捆锁患难，那面是什么呀？那面就可以说整个的犹大子民是面临多次动乱，不是一次考验，面临多次的动乱，你是不是都能够站立得住？这边是保罗面对捆锁困难还要往前行，这就是二三节。还有二四节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这一节就是保罗经保罗受苦遵行神旨意，受苦遵旨。对人呢可以对谁呀？对大卫，因为这些犹大子民做谁的子民呢？做大卫的子民。大卫在苦难中，在多次动乱当中，大卫什么态度？凡事遵神旨，他凡事遵神旨，他样样求问神啊。从这个在漂流被扫罗追寻的时候，一直到后来，大卫都是这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最后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保罗舍命行完神旨，他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什么叫行完呢？一直到底，最后交奠，带着锁链进到神荣耀里去，是吧？舍命行完神旨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四，叫做四山，是不是？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四山是吧？四山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借仆人守住产业，他为了守住产业，他借了他那个仆人埃及人守住产业。但是保罗才宝贝呢，保罗是舍命来行完神的旨意，真正守住了神的产业。那边呢，你借的仆人不大好啊，你是个埃及人，是不是？再底下二十五节，一直我们要看到二十九节，二十五到二十九，这段就是保罗提醒教会的长老应该怎么样的警醒，怎么样的忠心，怎么防备仇敌啊。这一段，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道，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。这什么原因？因为保罗对每一个人都传道了，凡在亚细亚人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听过保罗讲道。前一章不是讲的吗？他传遍了亚细亚一带，所以无论谁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。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。二八节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这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蒙赎的子民，神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，买赎回来的神的儿女，就是教会。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这保罗说预言了，以后果然，你看以弗所在启示录也讲了，以弗所的教会不是有假使徒吗？啊，有尼格拉一党的人呢，啊，所以凶暴的豺狼都进去了，不爱惜群羊，这不是警告他们吗？所以这段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警醒防敌，不被引诱。这保罗提醒，警醒防敌，不被引诱。对着那边就是犹大子孙，忠于大卫，不受诱惑，不受迷惑。你是亚沙龙的迷惑，是示巴的叛乱的迷惑，还是亚多尼亚的迷惑？忠于大卫，不受迷惑。那你这边就要警醒防敌，不被引诱。这边告诉保罗，告诉他们为自己和全群谨慎，为自己和全群都要谨慎。那面就是做大卫国的子民，真正经受住考验。这边是做教会监督，做全群的监督啊，做全群的监督。那面是做大卫的臣仆，忠于大卫嘛，你要做全群的监督。这边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人，不是白白让你们做长老，要做全群的监督。那边是做大卫的宗仆，做大卫的宗仆应该怎么做？那就要警醒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这是一个。还有这边教会是什么？蒙赎的子民，那边就是国度的子民，那边是国度的子民，这边是蒙赎，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什么呀，所买来的，是蒙赎的子民。凶暴的豺狼，你知道对那面是谁呀？对那面就是大卫国度当中的亚沙龙示巴，这不是凶暴的豺狼吗？亚沙龙啊，表面多好啊，暗中得人心，叫二百人诚诚实实跟着他，都凶暴的豺狼。那边呢开始讲加勒的子孙，加勒的意思我们要记住叫全心勇敢。所以你怎么能够对付应付这个凶暴的豺狼，就需要加勒的心智。加勒什么意思？全心勇敢，又要全心跟主，又要勇敢，那对着这个应付豺狼，不然你怎么应付豺狼？一点勇敢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全心勇敢，这边是应付豺狼，这到二十九节为止啊。下面我们再看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三十到三十三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就你们当中，就这个长老当中，就有人就偏叛变了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三年之久，昼夜不住。为什么三年呢？前一章不是讲两年吗？因为他第一次也去过，去过一阵子，所以加在一起大概两年多，差不多三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够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创世人同得基业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就到三十三节为止啊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保罗把教会交托给神，因道建立同得基业啊。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？保罗把他们交托给神的道，神和他恩惠的道，主的恩道，才能够使教会得建立。得建立就是坚固的意思，然后呢还能够同得基业。那边就是与大卫同甘共苦，你要跟大卫同甘共苦，你才能够得建立，你才在大卫国度的产业当中有份，不然你怎么有份呢？所以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三十四节啊，三十节我们已经念了。他说我这两只手啊常供给我和同工人的需要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 从33节到34节这两节，我们跟着保罗身上，圣洁自守，舍己爱人。他多舍己，他多自守，他多圣洁，没有穿着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像撒母耳一样。圣洁自守，舍己爱人，对着那门就警醒自守，忠贞到底，让你做加勒子孙。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，应该什么态度？警醒自守，忠贞到底。这边35节，大家看35节，我还是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应当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吃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保罗是榜样，多施有福，你多多的施舍到有福，那边是多蒙王恩，犹大子民蒙王恩最多，所以也应该忠心到底，这边多施有福，多多施舍才有福。最后啊，我们不分了，最后3节36到38，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，同众人祷告，众人痛哭，抱着保罗颈项和他亲嘴，哎呀好留恋不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保罗最后一次要殉道之前，这些人都离开保罗了，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，所以人的爱都靠不住啊，抱头流泪都靠不住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说，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，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了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流泪送别保罗，那面是接待约柜蒙福。所以你今天不在乎你怎么样的伤感流泪，最要紧的要做激烈也迎人，那面是把约柜接进来，你真正蒙福，在约柜面前忠心侍奉，那才真正蒙福，而不是我今天看得见保罗看不见保罗。你看得见保罗没有关系，你是不是真的把约有约柜在里面？另外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这边的37节对那么53节还可以对但支派，以诗陶人又什么人，这些的但支派应该得的你没有得，单言得地，这边保罗是继续得地，保罗是你们眼泪也好，你们怎么样我还继续走，继续得地。最后一个意思，保罗就是遵旨前行，无所留恋，这么多人抱头，这么多流泪，保罗无所留恋，遵旨前行，无所留恋。那边就是子孙遵命，经住考验，立家子孙，本来是不配，是基尼人，哪里配啊，立家子孙，特别讲的立家子孙遵命，经住考验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保罗就经得住考验，死都不喝酒，那才经得住考验，才能够蒙恩典。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保罗在教会里面真是群羊的榜样，所以他也勉励这些个长老也要做群羊的榜样，做群羊的榜样，做长老了。彼得前书5章也讲了怎么样做长老，要做群羊的榜样，不贪财，要舍己，要甘心，要有受苦的心志，基督舍己受苦的榜样才行，是吧？保罗就是如此。对着那边去，犹大子孙为什么这么蒙恩？也是大卫做榜样，大卫就是受苦，大卫就是凡事遵循父的旨意，所以大卫做榜样，亲自带领他们，所以大卫的国度是很好的，是吧？大卫犯罪，但是他也彻底痛悔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就告诉我们。这个保罗这一生实在太宝贵了，从这张圣经你可以看出他是怎样舍命传道，他怎样的火热报恩，舍命传道，火热报恩。那对着那篇经呢，就讲的大卫的子孙，他不是我说错了，犹大的子孙应该怎么样的，像犹大一样痛悔苏醒，是啊，痛悔苏醒，要忠于大卫到底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苏醒与蒙恩，不是苏醒与报恩啊，苏醒与报恩，紧跟与忠传，一面是紧跟，一面是忠传，保罗是忠心传道到底，那面是紧跟到底。 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啊，求主给我们真正觉得自己不配，我们就是个法勒斯，我们就是个犹大，但是我们彻底痛悔苏醒，也像保罗这样的火热的报答主的恩典，舍命的传道。所以今天大小轮中心就是痛悔灭罪，求主用他勇士的利剑罗特木的炭火来灭罪，灭我们里面的谎言诡诈，痛悔灭罪，舍命传道，好了。